好，我们的恩赐课程哈，今天我们讲查验者哈，我们这当中好几个都有查验者的这个恩赐啊，这是教会的福分哈。那我们打开路加第三章，一个代表性非常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约翰啊，就是约翰。那现在呢，这样子好了，因为我的自己的卷宗我的材料都没有带来哈，那我们先把这一段念一下，好，念一下。如果我听到哪一段，我先停，那你们先念，好，那个看谁念一下哈，然后先念一段，然后我告诉你暂停，我们再从那里讲。
路加，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节到二十节哈，第二节。
你先念，就一直念。
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好，先到这里，先到这第几节？
第七节。
好，这到第七节哈。好，这一段呢，把约翰这个我们认为最典型的查验者的他的这个背景啊，是什么叫做背景呢？当神给我们恩赐的时候，他一定会给我们恩赐的一个使命，
是这样。
现在很多很多的路加第三，我们都用一个字叫做命定啊，命定。基督徒绝对不是宿命论啊，哎呀，这个就是天就这样子哈，外面啊，我的命了哈，我的命运了哈，命运啊。那我们不是，我们认为生命的主权在神，那他的这个生命的整个的历程的成败，在于有没有让这个主掌主权的主创造我们的命定，我们的主做主，就在这里。那跟一般的所谓的这个命运啊、宿命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遭遇可能会有一些相同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人有人性。我上次提到啊，人本身有自己的生命的问，生命的内涵哈、我是什么特性的，我是什么基因，这个都是我们生命的内涵哈、然后这个恩赐呢，是一种能力。就是我们会表现出来，我们可以用的用工具，好，那最后呢，就是最后，等一下我再公布这个哈，最后到底恩赐也好，我们的生命的整个的生态内涵，这个在一起集合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好，那我这个还不讲哈，我们现在先讲这个哈。好，刚才看到。如果你往前面约翰第一章耶稣降生玛利亚怀孕之前的那个第一个开宗明义，就是讲到那个讲到约翰施洗约翰，他是在神的圣言先知书里面有预言的，有一个人要成为耶稣的先锋，好，然后呢来到那里的时候，他的父母亲本来是没有生育没有孩子的啊，很奇怪啊，这里面我们圣经常看到是没有孩子的，不能生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当人不能的时候，不是按着自然的时候，人就可以更看到神的工作，而且呢，这个神的命定呢就会更清楚。这是我的领受啊，你看好几个有没有？撒母耳妈妈也是不能生，好，那个不能生，然后一定要去生的。好，就是自己要去生的，就产生很多他们的家族的问题啊。那其实这个不能生，没有后代，对犹太人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但是神却用人的有限，用人的不能， 成就了他的全能。所以当我们说我有这个恩赐，我上次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个恩赐的到底在我们人生里面它的位置在哪里，一定有，而且它一定有它的命定跟使命。那我们这里看到这个约翰就是这样，还没有生出来就已经神就已经，那不是我们讲吗，139篇有没有，我还没有出世还没有成型的日子你就认识我，然后你把我的日子就写在你的册上了。我很想有一天去看看神，看到跟神在一起的时候，看到那个册哈，他写我的那个册子里面是写什么哈？哎，写得很清楚哎，记在他的书上，记在他的册上，好，好。那么现在约翰被生下来，首先他有一对明白神心意的父母亲，然后神也启示了他，然后他就把这个孩子就等于说。父母亲把这个孩子就放在神的面前让神来用了，可以这样讲。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当我们有儿女的时候，我们都很愿意把他什么，我们叫做 dedicate， 叫做就好像献上，说神啊，这是你给我的产业。那今天呢，当我接受这个产业的时候呢，我尊你为我的主人，我是一个管家，我为你来抚养。昨天我们在那个长青回去的路上，我在跟我们车上坐着那个淑玲的妈妈、于姊妹，还有那个周牧师的妈妈啊。我跟他们讲，我说你知道吗？我特别很认为哈，其实当我生下来，今天神要我在哪个位置上，都会跟你的过去、你的背景，不管背景怎么样。跟你的这个跟一切以前是连结在一起的。我跟他们讲了一个我的观念，这是我的观念。我每次看到一个人在为服侍神的时候，我说神先拣选他们的母亲，他们从小就会被抚养。好，那今天我们看到那个苏林在教会的服侍，我们看到周牧师在教会的服侍，那突然间蹦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种子吗？不是的，好，所以。像妈咪也是一样，她现在常常讲到她妈妈以前怎么给她做榜样，她妈妈也是一个牧者哈。那所以这一些呢，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像约翰，每一个人都去传悔改道理，每一个人到后来都会坐监呐，然后就会因为自己讲的话呢，受到一些不好的结果，不是这样哈。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自己的命定啊。这个恩赐本身就是要完成你的被命定的，这是我的意思啊。等于说你一个工具，让你就像我们的专业一样啊。但是当然，上次郑欣讲一句话，那句我们以后再来讨论哈。教会跟一般的公司的制度啊，他们一样是用才能啊，这些有什么不一样？一样有体制啊，是有它的不一样。但是呢，基本上谈到恩赐能力的时候是一样的。管理就是管理啊，这个就是这个它是一样的啊。那好，那么现在我回到约翰来，你刚才听到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哈，就知道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要去完成，他在传悔改的信息。查验者他用口用的很多，不是只有查验者才会用会传，我们都在传，每一个人都在传。所以我刚才说，你的原生、你的以前都是在传递，一直从我们他传给我，我传给下面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源头的感恩的心，不管怎么样，不管他的那个有没有瑕疵，不管他有没有完美哈，但是这个都是一个让我们很珍惜的，我们是有根的。而且神不会把我们说我救了你，会把你的根全部砍掉，不是这样子的。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很纪念我们的家人有没有信主，因为我们愿意我们那么亲的人可以都一起走哈这一条永恒的道路哈。所以好，那么这个命定呢，要去传悔改的福音。从以前的所有的这个先知，他们写预言哈，我们里面有一共有大先知、小先知书哈，那在那里的预言呢，都是在警告，就说如果你不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啊。那么来到先知就到约翰停止了， 约翰是最后一个，这个称得很清楚了吗？约翰是最后一个有先知的位份的，我们讲到恩赐有位份的，有那个执事位份的恩赐，这个先知就是到约翰为止了啊，没有，不再有了啊。如果有人有先知讲到的查验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恩赐的话，它会产生果效，但是不再有那个位置了。好，所以我们不要羡慕当一个有位份的先知。好，我亲眼看到台湾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以前我们教会的会友，在那个这个新竹那叫什么
科学园
顶尖的科学家，从华国回来，他做的会刚好在研究那个这个癌抗癌的一些那个哈。结果他做出了一个那个非常好的一个成效出来，结果有人却他很对神也是很热心，有人跟他说：“哎呀，你是摩西，你要去好好做摩西。”这个是由一个人讲出来的。那个人呢，他自己有一个给自己一个不知道谁给他，我不知道。他说他神立他做先知。好，对我来讲哈。有可能我们有摩西的使命，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使命的源头是神。有可能他要让我去，好像摩西一样，要从血气，然后呢到被训练，然后要忠心，要跟他很谦和，跟神面对面的服侍，有没有？这个都是他的那个就是生命的内涵啊。我们可以有同样的生命内涵，可是我们的使命是神来命定。好，那个问题在这里，这个我不是否认一个人没有先知的查验眼光了。比如说，哎呀，你这个人的恩赐很适合做什么，这有可能，有可能哈。我认为神给我这个查验的恩赐里面就有包括这个，我会看到，哎，那个这个弟兄或这个姊妹呢，真的是好好的可以在这方面来服侍神，这个我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好，不是说我比人家高明，但是我就是有这种恩赐在那里嘛。好，所以使命跟我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可以 under 在这个神的主权下面，等一下我会谈到这个查验这个问题啊，产生的我们的问题，我讲过恩赐在讲，其实都是恩赐的问题了。好，那我回到刚才那个例子，问题是下一次他就已经蠢蠢欲动了，他就开始在计划他的未来，他好好在教会里面，他是一个有很有动力的哈，很聪明的，他就要开始想要做一个摩西的事工。而下一次两年后碰到他变成以利亚，他说有一个人跟他讲说你是以利亚，然后你认为他会听谁的？听第二个的，因为他心里面已经有他跟到谁，跟到人的哈，等于说心里面可能有他自己的一个不能讲野心，一个理想，一个标杆在那里哈。那我要告诉我们的是说，你的命定是在神那里。如果有人谁告诉你什么，我们比如说我跟你讲说，哎呀，你很能做这个事情，那你要去问神说，神啊，你要我做吗？你要我做吗？这个很重要。当我们有一个恩赐之后，我们很容易就觉得，哎呀，这是我能做的，然后做出来也很成功，也很出色，越做就越起劲，因为我们的恩赐嘛，对不对？所以当你看到我说啊，在带师班，对我来讲没有，因为那是神给我的恩赐，啊，一点都无可夸。但是我知道不是我做的。等一下我要告诉你，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一点无可夸。好，等一下我再回到这里哈。好，那你懂我的意思吗？生命跟使命不一样，使命是被命定的啊。那我可以说，约翰他很忠诚了，完成了他的使命。结果在哪里？结果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你会发现哈，他第一句话刚才第七节念的毒蛇的种类，你敢讲吗？如果你有这个查验的恩赐，然后你有这个使命感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不顾一切了，不管人家感受怎么样，不管讲出去会怎样，他就是要就是会讲。好，那到底他该不该讲呢？就在于他是不是从神那里直接领受到这种 就等他忠于神了、他不是说哦，我就是有这个恩赐，所以我就要去好好去用，每次都是很快的去用，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从头到尾哈、他的圣经对他的记事不多哈、几章而已哈、那他从哪里生出来的这个第一章你去看你就知道了哈、等于说他有被培养，然后他也真的进入了神的这个命定，所以他可以跟人家不一样，穿的衣服穿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野蜜，跟人家不一样，他可以独居。这种查验的人哈、他可以跟人家很不一样，而且有时候呢跟人家不一样，让他感觉说我比较有安，比较对，有时候会有这样子啊，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如果你过分的话，故意怎么样，就好像特意的要跟人家不一样，那他这个不一样是有他的这个命定里面的一个特质在那里，主要是他的心对着神的心，神做主，他很专心的传悔改的福音。所以如果你往下看的话，就会看到他传的那个内容很实际的，很实际的哈，那个内容很实际。实际在哪里呢？实际在甚至到他们的生活。好，那个啊，你帮我念一下，来看谁接着去念一下啊，如果他在忙的话。第八节开始。
你们要结出果实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路加第三章。
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恶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扬起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又用许多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只是分封的王心里应他。
好，先到这里。好，你刚才我提到哈，查验者他是很执着的哈，非常执着的，执着于他的这个能力，他的恩赐的能力。那么这个查验就他看得到就说出来了，他所说的都是跟他看到的问题，如果你怎么样你就要怎么样，有没有很实际？好，那我们认为一个人可以讲这个这样的话，可以对各种人呢，有军人，有税吏，那个就是在做抽税的那些小官哈，也有大官也有小官的哈，那各种人都在那里，他就看到这整个的社会情况，整个这些人是属于神的子民的，他只有对犹太人做工哈、那时候，然后呢，他就看到他们问题，就一个一个讲出来，他不是讲道理而已，他讲什么？他讲实际，如果这样你就要这样，如果那样你就要那样，他看到了，然后他讲，好，请告诉我，如果是你听到有人这样讲到我的问题的时候，你认为约翰的心动机是什么？传悔改的福音。谈到悔改还是福音哦，这个还是福音哦，是有福气的，是对我们人好的。你认为你可以领受到说，约翰到底怎么会讲这些话？ 他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意思是说你们各种邪恶都有啊。然后甚至跟他们说，如果你不悔改的话怎么样，斧头在那里要砍了，什么意思？有审判的。我们常常会忘记了，神是爱哈，恩典爱哈，我们忘记说我们会要对神交代的哈，我们要面对审判啊。当然信的人要面对的是不一样的啊。啊，那么你会觉得当有人讲这话的时候，你有没有被人家讲过这种话？很严厉的告诉我，告诉你，通常我们都不太喜欢人家跟我们讲这种话，对不对？感觉好像在帮我打分数，在批评我哈。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结果，很多人就是悔改了，所以这是命定啊。神有这个心要召集人得到这个悔改之后的福分福音啊，他需要有一个人去做，要用那个人的口，还有他的心，心是忠于神，口是要去用。那如果是你，你听到这种啊话语，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当我们在啊听讲道的时候，偶尔会听到一些严厉的啊讯息，那对你来讲印象深刻吗？还是你会觉得不在意？还是你会觉得说，有时候会觉得说，有时候哈，牧者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下来会碰到一些会友跟他说，牧师你有什么讲我？你专门在讲我对不对？谁跟你讲了什么对不对？有这样哦，不是没有哦。呀，有啊，是，对，好，
有我好多年了、
啊，有
有人，我名字不提了哈，
呀，
有人说，哎，什么事？这什么事？
就在讲我，
什么事？什么事？讲到只有他说，哎呀，什么事？今天的道都是针对我的，他跟我这样子讲，
针对我是说，他有感动还是说他
觉得？没有，他是他讲的话是我祝福的事情，都是我。我说不是的，这个道理是牧师今天起床台上讲的，他是有心灵的助他，他能够说出今天的话来，是不是这样子？我是这样子讲，我是这样子想的哈。
哈哈，
那我就这样子跟他讲了，有，他是只有这种事情吗？我说一定是有的。
是，啊，
早期的时候，我很会对号入座。
OK， 对号入座，
然后
就是
会
认为在讲我，
对，认为在讲我，然后后来就慢慢变成说，我会说好，那我来。那我如果觉得是这样，那我就想说我就来反省，然后看我有没有真的是有这方面的牧师讲的或者是神的话语这些。但是有些时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是对于这个敏感度不是那么强，但是慢慢现在就是说好，我现在然后还有一阵子就是说哦，这是讲别人的，就是说、哦、这个人需要，这个人需要，但是现在就变成说，那我就先领会，那我就去，我就会去反省，然后去检查，然后看看自己怎么样，然后跟神在这里，然后现在就会求神帮助，说如果有这方面，那我是
等于说你也在成长，
对，就是要调整，
是
呀、啊，
是。刚才徐妈妈讲那个例子哈，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恩赐的服侍，一起服侍。那个人去跟他讲，然后他呢，他如果刚好以前也有这种经验，觉得徐牧师好像常常会责备我怎么样，那个人说是啊，他就等于你懂我意思吗？那他的恩赐就是怎么样，他要 make peace、啊、他其实也不知道到底徐牧师有没有晓得他是这样，他不知道嘛、啊、那他其实最好就来问牧师说，牧师你是在讲我吗？那至于我听到之后我要怎么样来回应这个信息，这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哈。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恩赐了哈，那上面用打的，下面用怎么样，用敷一敷哈。哎有就我们就改啊，对我们好啊，是不是哦，类似这样，这就是恩赐的。所以一个恩赐会有正面，一定会有负面的啦。我要跟你们讲的意思是说，一个恩赐用出去呢，你不要以为百分之百的人，哎呀你做得很好的时候，你以为都会好像一个恩赐就会让你觉得好像一百分，不是这样。所以我跟你说，恩赐不是分数，请我们记得，不是分数，是我们对神的忠心啊。但是这个当中我们是要有各种恩赐一起，刚才最后一节你念到最后那一节提到他劝人，有没有？有没有？那最后停在那里那一节是什么？ 他
约翰就用许多别的话劝百传福音，
是好。你有没有看到约翰他讲那么严厉的话，可是他的心是什么？劝，他想要劝，所以他有这个劝勉的这样的一个，也有这样的恩赐。他有很多学生啊，他很多门徒啊，他们就后来就跟耶稣去了。好，所以恩赐本身是一个我们会看得到的亮点，没有错。那他并不代表等于他的全人的生命，这是我今天要跟你们大家讲的。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到这个恩赐会产生的问题，一方面呢，不要把恩赐错看等于我生命的全部。好，你看看前面讲那么严厉的话，我们当中我不问你了，你问举手哈，有谁你可以敢讲这种话的？如果神给我们这个恩赐不讲的话，我们就会对神施责。我本身有这样的，可以我的那个这方面的恩赐有一些高的哈。那当然我有我用的不当的地方，就是会 over， 会太过分。因为他我说过像一把刀一样，你不要伤到，不是要伤人的，是要来用的哈。那但是呢我可以理解他这样讲话，巴不得你讲的就是准准的，好，让你一下就正扎你的心，说你就是这样的人。那你说哎呀，就是巴不得可以这样。好，那么这个当中只要是恩赐都需要圣灵的工作，要有启示。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你说啊，那这样子我怎么样，我讲的有没有用，而且讲还被人家不高兴的，被人家斥责或怎么样的批评的哈。只要对神的，我跟你讲一定会有功效，一定会有他的能力在那里。但是有时候你不知道，你看不出来，有时候要一段时间啊。所以你看到这刚才那李兄念的那一段，就是约翰的内心啊，他劝你，他传的是福音，福气的福，他不是做一个审判官，而且他跟你讲什么，我不是那个审判的主，后来要来的才是审判的主。他真理认识得很清楚，而且他没有把因为恩赐让他就怎么样自高。我们说要把我们前面就一起放在来讲了哈。保罗说在罗马书十二章说，要按着我们的信心，不要看自己过高，也不要看自己过低，这个就这个意思。好，这个恩赐没有任何可以让我们觉得说哎呦，那我比别人好。这个如果你的心里面十三章上次我们讲，如果没有爱，即使我能讲什么言语啦，不管是好软的啦硬的啦哈，都不算什么，都是空的。所以恩赐的应用，恩赐的去服侍呢，是一定要去服侍，一定要去用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使命还有我们的生命。就像刚才如许讲，后来我就对于这个别人的讲啊批评啊，我就开始有他的，等他讲的对我有益处了，可以这样讲吗？能对我有益处了，好呀。那等于到时候有没有看到约翰他的心里面是要劝啊，是要劝他们。等到劝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劝勉的恩赐，有没有？也有劝勉哈，劝勉的恩赐。好，所以当他跟那个希律王，他为什么会下监狱？他认为这个希律王不应该，等于是犯奸淫嘛，哈。那兄弟的那个妻子哈，所以他讲的这句话，其实他也是希望他不要变成到后来那个被定罪的结果，他的动机是在这里了。其实这个动机就在这里，查验者的这个恩赐，我们心里面，刚才我很喜欢如许的一个描述说，我要自省。当你在用你的恩赐的时候哈，你会很肯定哦，你讲的会好像理直气壮，好，但是有时候我们需要自省。我有没有用血气来讲？我有没有借这个机会在指责对方？我对他有爱吗？这个是我们用恩赐说要小心的。我们一定要用，但是要用的刚刚好，不要过分。好，这是我们的重点哈。好，那往下面再念一下。来往下面来，李弟兄，大声点。
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 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有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
嗯哼，好啊，好，这里就告诉我们约翰在做什么。他出来服侍了，他跟人家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他愿意跟人家不一样，他把他的生命的这个他的人生的使命看为是一件他的很重要的目标，他是有目标的啊。那他也有他的真理的根基，他知道他不过是那个要来预备大家修直自己的路，铺平铲平一些不凹凸不平的啊，他是专门在做这个工作。而且他很清楚的，当耶稣要让他受洗的施洗的时候，他说我连提你的鞋都不配啊，他知道，好，他知道，他没有一点都没有自高哈。但是后来呢，他下了监之后，请你翻到你的圣经的啊，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好，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哈，你看到，他就派他的学生，他被关在监里了哈，那就他就派他的学生去问耶稣，说我们要等的是你吗？
嗯，
在第几节？
第二节。
好，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第二节哈。约翰在监里，刚刚我们谈到在监里，对不对？约翰，路加刚刚谈到他已经因为他的使命，行使他的使命，他看到那个罪带来的结果是死灭亡的时候，他不能不说，就得罪了这个疯狂的王哈。结果呢，他就在监狱里面。啊，我在这里要提一下的是，不管这个人的恩赐是这么样的查验型的，很敢说，我们都有我们的生命，我们个人的情性特质。神不会因为给你一个恩赐，就把你的本来的这个情性、人性都完全都不用，他用我们全人。当约翰被关到监里面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他在帮耶稣施洗的时候，还没有施洗以前，他说看呐、啊、神的羔羊。
嗯
嗯，
哇，多大的眼光啊。
嗯，
他先宣布的耶，看呐、啊、神的羔羊，就像我们今天讲说耶稣啊，你要信耶稣一样，我认定耶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哈。结果这个时候被关在监狱里面，信心会不会动摇？会的。所以不要依靠我们的恩赐，以为那等于我们的信仰，这是我要很希望能够跟你们讲清楚的。啊，当他在监里面的时候，他以前说看啊神的羔羊，现在呢有一点点不清楚了，所以他就去问这个门徒说，你去问他，到底我等的是他？他的意思是说，我确信神的话语一定会成就。那我也看到了这个要来的救主耶稣，可是现在呢，整个的大环境使他在监狱里面呢，他是为义受逼迫，而且他马上要碰到砍头的这样的一个，我想他心知肚明的，他心里面有一个表达说，去问问看是他，可能有这个意思哈。如果是他，等的是他吗？那我的任务，因为他任务就是他最后一个先知嘛，要为这个救主铺路的哈。那他就认为他做完了他的使命，他知道他认识先知书，所以真理的根基是一定要有的。约翰的真理的根基被他爸爸妈妈打得很好，从小这个环境有没有那个提摩太保罗怎么说？提摩太是保罗那个宣教士，我们外邦人宣教士的保罗哈，他的属灵的儿子哈，他怎么讲他？他说你的祖母，
嗯，
有没有从小教你圣经？好，所以让我们，如果我们今天不是那个讲圣经的人，让我们是一个可以首先自己有那个根基，而且要把圣经可以传达出去的，可以承传出去的，这样我们都是父母，我们有父母，那我们有自己的一些这些影响是周围的人啊，所以这个呢是让我们看到，你可以想象到这个约翰在监狱里面问了一句，以前说看呐、啊、神的羔羊啊，然后他的下面呢在监狱里面，他心里面可以说是一种低潮。这没有一个人说我快要被砍头我很高兴的， 啊，我他是有人性的。我要意思说，我们是有人性的啊。我们看他的人性，他也看到他怎么样忠于神来使用这样的一个使命啊。那这个查验者的要避免的问题，我写了三点，可是我今天没有把我的那个讲义带来哈。我凭着印象哈，第一个。好，我们先，如果你有你这一份哈，我本来今天要带回来还你们的稿，上次叫你拿到了哈，有谁交给我们那里面的内容哈？等一下没关系哈，里面那个查验者哈，我提几点哈，特质哈，能够迅速且正确的分辨好坏、恨恶、罪恶，你看这是约翰的特质，好，他可以清楚黑白分明哈。然后呢，看一下第十条，查验者的第十条，说话的方式，他的恩赐就是说话啦。所以你不要看到人家很会说话，你说哎呀，我巴不得跟他一样说话。神说你不要羡慕人家的说话的能力，羡慕人家的爱心啦。他说说话的方式非常具有说服力。好，第十一点，对他人犯罪深感哀伤，这是我要特别要提出来的。约翰的心里面讲那么严厉的话，事实上是为他们感到哀伤，以后你就灭亡了。这个是我们常常要自省的，我们要去想说我们那个爱有没有在里面。跟你说前书12到14章中间那个最妙的道就是爱。我们常常说爱是成就忍耐，有没有？好，那如果没有爱，恩赐是等于零啊，等于零，我可以这样说，等于没有不算什么嘛，哈。好，十二点，所以你看哈，十二点你也有哈。查看，乐意看见自己的盲点，也会帮助他人看见他们的盲点。好，如果有人告诉我的问题哈，我告诉你哈，我会很高兴。所以我不会怕人家批评，这是我的特质啊，神给我的恩赐啊。等于说呢，如果你讲我的是一个毁谤，不是真的，我不会动摇啊，那就像风一样就飞走了嘛，对不对？我是什么样的人，只要怎么讲我，不会太让我在意的。那如果讲对我了，我告诉你，我几乎要给你奖赏给你。为什么？因为我看不到，我看不到自己，我们常常对自己是不知道的，哈，所以等于说我一个敢讲的人碰到一个也敢讲我的人，那我就觉得说好像怎么样，知音啦，所以这种查验者的恩赐的人有这种特质，也不是说因为我心胸很大，哈，你看到我在里面说，哎呀，人家许师母多有涵养啊，不是，那不是涵养，而是我就有这种特质，好，请我们了解，我们学这一课就是。原来他就是有那种特质，是神给他的，那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他会这样，为什么讲话那么快，讲话那么直，都不给我留一点面子，有时候是这样。好，那么我写了三点，我看我记不记得哈。这种查验者的恩赐如果用过头了，基本上是因为我们的动机了。比如说我把他讲的淋漓尽致的时候，我心里面好痛快哦，他回去可能会怎么样，痛哭一场啊，就好像被我判罪判的，我好像很，好像说我们看看戏看到最后一场的时候怎么样，坏人都被杀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反省啊，我们是要为罪哀伤的，不是要为那个人被你砍头啊，你觉得很痛快的啊。所以有时候会过于主观哈，我有啊，我真的是有，但是会成熟，会在那边平衡，就不要过于过高过低，就是你在平衡，钟摆要这样摆的很平衡哈，稳稳的，不会这样啊，等一下放哪个放这里哈。然后那个查验者很会愧疚，查验者对自己也是很会愧疚，只要让这查验者有愧疚的时候，有时候爬不起来，都很极端的哈，这个特性哈 ，OK。主观，我写了三点，还有完美主义，记得哈，完美主义，写的很主观哈，完美是一个理想， 不是错的。谈到主义的时候，你主张一定要完美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就是会你认为你是这样，那你就认为说别人都应该这样。你看我从来来聚会不但没有迟到，而且都是提早五分钟，这表示我对于这个聚会是很慎重的。然后当你看到有些人，哎呀干了超过几分钟了，然后呢正门都关起来了，你看到那些人你会怎么样？我们会有论断，你看那些人根本都不敬畏神，因为你自己做得很好，你就拿自己来量别人，那你不晓得他当中发生什么情况。我不是说没有那种容易迟到的人，是有的，是有的，但是呢不能以一概全，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或用我自己的行为表现来比别人，然后都把它比下去，到后来你会觉得都没有一个好的，自己会很沮丧的哈。一方面会很沮丧，一方面又这样的一个那个，有时候会沮丧，有时候会很愧疚，有时候就是两边很极端了，有时候很极端。还有一点，我现在想不起来，我下次再补好了哈，因为我那写的那个我自己写的那个没有啊，应该是。那自义跟这个可能呀应该是自义。主观不是主观会产生自义。还有一点我下一次再补哈，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哈。好，那么你就可以对对看哈。那么现在我们来想一下这个玛利亚，我上次提过哈。我要让我们这里的姊妹知道哈，不要以为这种恩赐才能都是弟兄的，我们都没有。我们也有。好，也有这个神给恩赐不分男女的，不是说哦只有弟兄有那种，不是男弟兄有弟兄的讲话方式，好，他们简洁不会想太多，这个是他们的特性。所以我说这整体恩赐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生命，我们整个人的一个内涵的一部分。他是姊妹，他会有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那我上次跟你们提到这个玛利亚，因为我基本上我看一下一般的这个关于这个恩赐的分类哈，我看到都会把玛利亚归到查验者的这样的一个恩赐，还有其他的啦哈，这我们不是只有一个，有时候有好两三个会在一起哈，会有高低一点点，但是呢我的高低不是分数哈，就是它明显一点点，有的是比较少，就是哈特性少一点，但是它会有不是只有一个恩赐，有时候不是只有一个恩赐。好，那么我请你们回去想一下，玛利亚你可以从哪些方面看到她是一个查验者的恩赐？有没有人想过？我有给你们经节哈，当天使来跟她，我们第一次看到玛利亚出场的时候，就是她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已经订了婚，天使来说你要怀孕生子哈，那是第一层。
她有四个基础。
是的，好。查验者有一个很好而且很根基很稳的，就是圣经会成为他的根基，而且他只会听信圣经的，他不太能够听信人家跟他，他自己会劝人家，可是他不太听人家，就是人家讲的话的分量跟圣经比起来是不能比的。玛利亚有非常稳的根基，就是真理。你怎么样可以讲这一点？你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样是你能认为说啊，他有这种根基，我认同。
就是他知道这个是死的，
啊哈，
然后他后面赞美神，
啊哈，
然后他对接受这，就是对他来讲也是不可，是他后面也有勇于遵照属圣灵，
嗯哼，
不对，勇于遵照属灵原则而行，
嗯哼，
他的顺服。他知道神
的来的。好，好，我漏掉你在帮我。他有真理的根基。当天使说你要生一个儿子，然后呢，他的王位要到永久。如果玛利亚没有旧约以赛亚的根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就好像遵旨。好，你们觉得玛利亚后来怎么样？我是主的使女。宁愿他没有想到说，我糟糕，我这下怎么对约瑟交代？我会不会被打死啊？因为一个还没有结婚就生孩子的人，你以为没有危险吗？很危险的，他们那时候是用石头打死的，对于奸淫罪是很严重的。好，好，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做根基的话，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神的话很重要？那我们不要讲神学，也不要讲这个神的话怎么解释，我很单纯的就是说，你有没有在吃神的话的营养？比如说你听到一件事情，我想了一个想法，如果你心里面有这个真理的根基，你会对照起来思考，等于说你的生命里面要有个指南针，第一个一定是神的话。当别人讲什么好听的不好听的，神的话有没有？你有没有那个指南针在那里？第二个有圣灵的，刚才那个读许提到说他唱的灵歌，前面那个谁，那个撒加利亚，那个约翰的爸爸也有一首，好，那他因为他是一个祭司，所以他也是有圣灵的同在。恩赐是从神给我们的，一定要有圣灵，圣灵给我们的呢，一定有他掌主权来跟我们一起用。所以他唱的那首歌有没有？一方面是歌很美，一方面呢，它的内涵就是一个就像一个先知的一篇讲道篇一样，啊，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启示。所有神的话一定要有圣灵帮我们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要这样子才能够把那个话，不是我背多少了，我念几遍了，哈，我不是否认这些哈，那个都是我们愿意去接触神的话的一个用心跟认真，这个很好。问题是你的言行举止有没有跟神的话融合在一起？当你在想的时候，你在说的时候，然后当这事情来的时候，你马上，好。马上你会有一个印证，那很重要，人生的印证很重要，不然的话你会上上下下。有一件事情我刚好这几天也经历这件，我心里面啦经历这件事情啊，因为我本身是个传道人，所以我基本上会经历的都是跟传道人有关系的哈。那我在台湾呢有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啊，有一个我爸爸给我的啊，本来不是房子，是一块很贫瘠的地，后来变成有这个，我就长话短说了哈，反正变成有一个房子哈。那这个房子是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这是我爸爸留给我念大学的。我爸后来去世了，他就在我高中就去世了，然后呢后来呢都没有用到这一笔钱。那我说，那既然我已经奉献给你了，这个就是你的 OK。 那之后呢，他后来就经过一些过程就变成一栋房子，然后就给了这个一个机构，基督教机构来用啊。那用到后来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啊。那后来我在一个关键点上，我就毅然决然的要回来。那这个事情呢对我冲击是很大的。第一个，神啊，我要给你用的，怎么你不要吗？我从来都没有想到那是我的，我就是神的了。那问题是我好像还要，因为是我的名字，我还要帮他去处理这个事情。我觉得神是你的事了，还要处理这个事情哈。然后呢，我很不会处理这种事情。然后呢，因为这事情就这样子，就有一些过程哈。那后来这个房子就变成，我一定要延续下去啊，就给一个你们也认识了哈，我的那个侄女哈，我就给她的名字把遗骨给她。因为他没有结婚，而且他是服侍神，他跟我一起在服侍神的啊。后来的话，好了，那到现在哈，这个结论是这样：现在这个房子呢已经卖掉，成为我的孙子女的教育费用。什么教育？基督教的教育费用。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的教育实在是让人家发指的哈。那啊，等于说要去念这种学校的经费也是很庞大，除非你可以 homeschool。啊，所以教育哈，教育非常。谈到教育，早上牧师在车上跟我谈到这个台湾的那个琼瑶，我说你不要跟我谈琼瑶，残害我们那一代多少人。啊，书也好，还演成电影，两号人物哈，我心里面是不能恨的哈。有两号人物，我讲起来牙齿都一样。三毛跟琼瑶，这两号名闻全球的女人，柔柔弱弱的，好感性哦。 带着多少人跟他们自杀？哎，琼瑶还没有自杀，琼瑶想过要自杀。你去看他的别人，你说为什么我会去知道啊？因为我很，因为我要讲他们。有一次我在妇女会讲那个三毛啊，怎么样的一个人生，然后我们影响多少人？你们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对？牧师很单纯，牧师说：“哎呦，那我都还没看过他的书呢。”我没有，
还好没看过。
没有，他是听到他的访谈，说最后这一段。到最后这一段呢，他是跟他先生怎么了？就是后来他那个好像他先痴呆怎么样？
因为好像有一段，但是我也没看。
牧师很关心老人痴呆症啊，怎么查就查到这个琼瑶的那个后来那个跟那个有妇之夫这个先生在一起之后，现在他对那感情很浓嘛，对不对哈？啊，我怎么谈到这里来了？我怎么谈到这里？
教育
，OK， 教育，好，那我要谈的重点在这里。时不时就会有一个责备，我不是要给神吗？那怎么现在变成我的孙子女在受益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这对我一个，我是很，我从来没有去碰过这个房子的益处，也没有住过，都没有，我没有用过，但是没有住过啊。我的心就说这是神的，但是后来当我要回来那个有一个关键点，因为在我们立约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没有收钱的。立约的时候我说神啊，我怎么立约啊？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清楚，说就像亚伯拉罕跟罗德一样，只要等到里面的同工不和睦的时候就没有了，我就把它写在这个啊合同里面啊，一直到我们内部的用的人没有合一，那个是我写在里面的。那个时候我会拿回来，也是凭着那一点，我觉得我看到那个光，说哎，这个就是证照了，就要回来。我没有考虑，很快就把它要回来，我也被痛恨死了哈。但是呢，我为什么讲这一点呢？我的意思说，如果我没有那个真理的根基，我心里面有不洁净的地方，等于说呢，我有为自己哈，我心里面还是想保留几分，没有，我真的是没有。但是呢，神已经光照我，这一点就是你要收回来分开的时候，那。时不时就回来，就觉得好像很内疚，但是呢马上那个光就出来。所以我说真理的根基，你跟神的这个关系，那个光照很重要，免得我会被打击，免得我会很啊，你这事情想起来很复杂，真的很复杂。好，我讲这个可能你们不会很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真理的根基很重要。就像刚才如许讲的，玛利亚，继续想一下，还有什么样的地方？比如说他在那个迦拿的婚宴呐、还有最后耶稣在十字架上都有出现玛利亚的几个场景哈、那什么让你觉得他是对照一下你这个查验者的那个特质，有没有什么让你看到玛利亚是查验者的这样的一个他的特质哈？好，我们先到这。